有声书茶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好，我是精华牧师。这次是我们出埃及记查经的第九讲，我们要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第二大段，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
是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上一次在我们查考第十四章的时候，神使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平安地过了红海，却彻底地毁灭了追赶他们的法老战车和马兵，把他们葬身在海底。就这样，神把以色列人全家从埃及的为奴之地拯救了出来。
到了第十五章，一开始就记录了两首非常有历史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歌。以色列全会众庆祝这个大胜利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歌唱赞美神的拯救。一到十八节是这两首歌里的第一首，摩西之歌。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是第二首，米利暗之歌。当以色列人在敬拜赞美大会中唱摩西之歌的时候，那些妇女们也同时在米利暗的带领之下，边唱着比较短的米利暗之歌，边跳舞赞美神。
对，虽然在我们来看好像这首诗歌有一点太长了，可是却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以色列人在敬拜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去计较时间的，他们要把所有的称颂赞美感谢跟欢乐都尽情地在神面前发泄出来。
虽然我们很难去模仿他们花那么长的时间去敬拜，可是啊，他们那种敬拜的态度和把实际生活中对神的体验回应在他们的敬拜诗歌里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
对，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以色列全会众赞美神的大会肯定是一个空前的历史盛况。
的确是的，正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空前盛况，这两首圣经里最古老的敬拜赞美诗也就成了所有敬拜赞美诗歌的典范。所以呢，我们也不妨从敬拜赞美诗歌这个题目来研读摩西之歌和米利暗之歌。
是的，让我们先来念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金华牧师啊，这句话表示摩西之歌是摩西写给以色列会众，让他们在敬拜赞美神的大会里唱的，而且摩西就是领导敬拜的人。
摩西之歌是摩西用古典的希伯来文和古典诗歌的格式写成的。我们从他所写的诗歌里发现几个要素，这几个要素是所有敬拜的诗歌里不可少的。
刚才第一节我们已经看到摩西在诗歌里提到了神的名，也就是说他提到了敬拜赞美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神。
不错，神第一次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名是耶和华，那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十五节。从那时候开始，耶和华的名就占据了整个出埃及记甚至整个旧约。
可不是吗？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一节翻译作，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而实际上呢，希伯来原文圣经用的不是耶和华，却是神这个名字的短的形式，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说过的亚威的亚。很多不同的英文版本的圣经把这个短形式的神的名字翻译成一个有定冠词的 The Lord， 意思就是 对主尊敬的称呼。
希伯来人在赞美神的时候，就常常舍去了耶和华的名字，而是用这个短形式的神的名字来取代。在圣经里，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称颂神的时候，就说哈利路亚。那么，在希伯来文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因为啊，哈利在希伯来文是赞美的意思，路就是你们的意思，后面再加上一个短形式的耶和华的名，雅，就构成了更容易上口的哈利路亚。
对，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神曾经对摩西说，他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耶和华这个名字，却是以色列民从前不知道的，所以神要摩西去教导百姓认识神的名字。
从百姓所唱的诗歌里，我们发现了，他们不但认识了耶和华就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神，而且更亲身经验了耶和华神伟大名字的意义。
所以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三节，他们继续唱着说，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战士的意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从此成了旧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名字，尤其是在撒母耳记里，神的名字就常常以万军之耶和华出现。当他们唱说神是力量，是拯救，是战士的时候，就是间接地说出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
在他们赞美敬拜的诗歌里，唱出了他们对神的认识，也尊称了神的名，这都是在我们大部分传统的诗歌里面所能够看到的特点。
的确，摩西之歌为我们设立了榜样，叫我们知道敬拜赞美诗歌里应该充满我们对神的新认识、新经验，不管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我们都应该尊称神的名。这样的诗歌才是向上向神敬拜的诗歌。
是啊，弟兄姐妹，不但是摩西之歌，圣经诗篇里每一首敬拜赞美的诗歌也都尊敬地提到神的名。在赞美的诗篇里一共有677次提到耶和华或主耶和华这个名字。
诗篇里也有100多次提到主，可是我们要注意啊，诗人只有在祷告的时候才称神为主，可能是因为主比较能够代表个人和神的关系。可是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一定是用最神圣、最尊贵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或是主耶和华来赞美神。
弟兄姐妹，在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说神尊敬的名字，用这个名字来赞美他。很可惜的是，现在很多的诗歌常常缺少了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现代的赞美诗歌里，不但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尊称神的名字，有的甚至神的名字连提都没有提到，只在歌词里一股劲儿的唱着说你啊你啊你啊，甚至还需要唱歌的人自己去解释那个你到底是
谁。除了在敬拜赞美的诗歌里提说神尊敬的名以外，
歌词怎么
在摩西的诗歌里还有一个
特点，就是
说出了敬拜赞美的理由。的确说得不错，这种现象啊，
诗歌说
非常的难过，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大大战胜。在这首诗歌里有一个重要的字，就是因为神大大的战胜了，这就是摩西敬拜赞美神的理由。
是啊， 神的百姓赞美神是事出有因的，赞美的人是因为经历了神极大的拯救，所以才在他们的敬拜赞美里把得到神拯救的经验唱出来，称谢神。
是的，摩西之歌在这三节里说，因他大大战胜，像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说出了赞美神的理由，因为他们真的亲身经历过神的大能，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家拯救了出来，所以他们能够用充满了激情的话来赞美神。
的确是的，神不但是他们祖先的神，更是我的神。只有当人对神和神的作为有深刻体认的时候，才能够说出自己敬拜赞美神的理由，也因此能够叫听见的人止不住地从心里和他们一起去赞美神。
进化牧师啊，圣经里所有敬拜赞美的诗歌也总是带着理由的，有理由的赞美在诗篇里从来就不是一个例外。
不错，圣经诗篇里的赞美诗一向是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榜样，我们随便挑出其中任何一首，总可以找到赞美的理由。举例来说吧，诗篇13篇第6节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句因他用厚恩待我就是赞美的理由。
是的，特别是在充满了敬拜赞美诗歌的诗篇第5卷里面，几乎每一首都用因为来说出敬拜赞美的理由。我们就用第5卷开头的一篇，就是107篇的第1节来说吧。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不错，这真是非常的奇妙。诗篇的敬拜和赞美诗直接提到敬拜赞美的理由，没有一个例外。其中呢，我最喜欢的诗篇之一就是诗篇136篇。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弟兄姐妹，这不是太明显了吗？每一首敬拜赞美的诗篇，在称谢和赞美里，总是带着因他、因你或者因为。可见圣经里的第一首赞美诗《摩西之歌》，它就好像是一首所有圣经里面敬拜赞美诗歌开头的序乐，在这首序乐以后的所有敬拜赞美诗歌都遵从了神启示给我们敬拜和赞美的要求，就是都提到神尊敬的名字，并且唱出敬拜赞美的理由。
的确是的，希望我们学习了这些以后呢，能够更懂得欣赏神所喜欢的赞美诗歌，也懂得怎么样选择甚至创作敬拜赞美的诗歌。真正被神接纳的敬拜赞美诗歌，总是包括宣称神尊敬的名和向他述说为什么要赞美他的理由。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您能够练习一下，从现在的诗歌本里找出一首符合这两个基本要求的赞美诗吗？我想到一首，那就是《你真伟大》。
是的，这也正是我想到的。 刚才我们在第三节读到一个神的名字，耶和华是战士，这就是后来圣经里启示的万军之耶和华。摩西根据他对神的认识称神为战士。接着在后面摩西就继续的写下神是怎么样的一个战士，是怎样的万军之耶和华。
对了，这段经文就在第四节到十二节，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
弟兄姐妹，这是一段用优美生动的文学笔调描述了以色列民亲身的经历。任何人读了这段诗歌都会感受到他们那种歌颂神伟大奇妙大能作为的兴奋的心情。
可不是吗？以色列人亲眼看见了神把海水立起成垒，让以色列人安全地走过去，却把埃及法老的军兵埋葬在海底。那些想要一心追赶让神的子民成为他们俘虏的敌人，现在反而成了被神毁灭的掳物。这就成了他们要大大赞美神的诗歌。
这首诗歌美妙的地方就是在它的真实的经历的价值和令人动容的歌词。那么最后第十一节呢，就好像是一首诗歌的副歌一样，会众齐声的颂赞神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
金华牧师啊，一首好的敬拜赞美诗歌应该用优美纯熟的文字来创作，也应该能够回应唱歌的人对神实际的经验。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一个涂鸦式的绘画当作艺术品去献给神，那么我们也不应该用肤浅的文词所拼凑出来的诗歌献给神。
的确是的，圣经里的每一首歌都是经过仔细编写的诗歌，都够得上是一首文学的著作。在我们传统的诗歌里，也同样不会缺少这样的特质。把最好的献给神，这个观念呢，也同样的应该在我们用来敬拜的诗歌里反映出来。
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念摩西之歌从13节到18节的这一段经文。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气力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这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 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可能会有人疑问说，这一段好像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它有一部分是说到以色列人到了圣山，还有那些出现在迦南地的名字，这一部分呢，应该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才加入的事。
嗯，考古学家从文字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发现摩西写作《摩西之歌》所用的语法和比摩西更早期的拉斯沙马拉尼版所用的语法非常的相似，所以这不应该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插进去的，而应该是摩西用完成式所写下来的预言。
是的，这种看起来好像是已经完成的预言性格式，在其他旧约的预言书里也有不少。同时，申命记34章10节的话说，摩西是神所兴起的先知。
对，神绝对能够用摩西写下预言，这是我们不应该怀疑的事实。尤其在13节说到赎，救赎的赎字，这个绝对是个预言，因为神凭着他自己的慈爱付出了代价，赎出他自己的百姓。这件事实际上是发生在神的独生爱子付出了生命的赎价，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赎出来的那个时候。
更重要的是，出埃及记的故事本身就是神用来向后代人说明神救赎的一个预表。所以后来出埃及记的历史和摩西之歌都一直不断地被以色列的子孙用不同的形式来传唱。比方说诗篇的第78篇、106篇和136篇等等，不下几十首这样的诗歌都是很好的例子。
弟兄姐妹，神救赎的故事永远是我们敬拜赞美诗歌里必须不断地见证跟述说的内容。在摩西之歌第2节里就唱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神的救赎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我们个人的真实经历。所以摩西唱说，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同时他又说，是我父亲的神，我要遵从他。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不只是唱述神从前拯救先人的故事，更是要借着过去神拯救的历史来唱述自己个人的经历。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有什么老歌跟新歌的争议，因为当我们说到所谓的老歌跟新歌的时候，一般都是指曲调的格式。可是不管是老歌也好，是新歌也好，都应该有纪念老的部分，就是神从前的作为，也应该有新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对神的恩典最新鲜的经历。
的确是的，在不同的时代里，圣经至少有9次提到当向神唱新歌，那意义不应该只是指曲调格式的不同，更是指敬拜赞美诗歌的内容应该纳入当代人对神的新认识、新经历，在他们的新诗歌里唱出对神的赞美。
不错，诗篇118篇14节就是一个反映当代人对神的新认识、新经历很明显的例子。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以赛亚书12章2节也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还有以赛亚书38章20节，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 我的诗歌。
弟兄姐妹，在刚才我们所举的几节经文里面都有两个同样的关键词，就是诗歌和拯救。可见呢，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一定要把神过去拯救的恩典反映在我们自己得救的经历里，因为这个主题永远是每一个神子民的经验，所以最能够在公众的敬拜中激发神的子民一同从心里来赞美神。
对，接下去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米利暗之歌。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这段经文说到米利暗是个女先知，这也是圣经唯一的一次说到米利暗是先知。虽然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二节那里，米利暗攻击摩西的时候也暗示自己有过神对他说话的经验，不过呢，那不能算是个最好的证据。
可是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说到，先知的条件必须有从神得异象或者异梦启示的经验。怎么来说，米利暗肯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符合做先知的条件，所以米利暗应该是圣经里所记载的第一个女先知。
是的，圣经还提到几个女先知，她们是士师记第四章第四节里的底波拉，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四节里的户勒大，她们都是女先知。还有新约时代也有一位女先知，就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说的亚拿。
圣经里所提到的第一个男性的先知是亚伯拉罕，因为创世纪二十章第六节不但神曾经说亚伯拉罕是个先知，而且亚伯拉罕也见过异象。
摩西也同样曾经在荆棘火焰的异象里看见神的显现。更重要的是，神在生命记第三十四章十节肯定摩西的先知地位，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而且没有人能够否认摩西的确是先知中最独特的一位。
是的，虽然没有人能够确定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所谓的米利暗之歌到底是谁写的，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米利暗之歌是用来让以色列妇女们唱的。
我们从这个是摩西之歌的缩版里也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好赞美诗的几个条件。第一，赞美的理由就是对神作为的新认识。第二，赞美的对象就是向神提说他尊贵的名。
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摩西之歌和米利暗之歌明白了什么才是神所悦纳的敬拜赞美诗歌。我们不妨用这两个条件来评估一下现在的赞美诗。
不过对于从前的赞美诗，我们就不太需要这么做了，因为能够经过时代变迁而被保留下来的赞美诗歌，他们已经自己证明了那些诗歌本身的价值了。
所有好的诗歌，不管是过去的或者是现代的，都缺少不了这两个重要的因素。虽然还有好些其他的要素，可是我们只是根据这一次的经文提到这两个重要的因素作为我们的参考，跟我们效法学习的榜样。
是的，那么弟兄姐妹， 这次我们查考了两首圣经里面提到的最古老的诗歌，就在这里呢暂时告一个段落，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查考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第三段。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